无有限观就要对到移转余，对不对？然后呢，黑暗旁边就要对到最胜余啊，余痴旁边就要对到真实余了啊。那么无明暗旁边就要对到两支哦，染尽余跟增上慢余，是不是这样子？为什么我会这样子？请看后面，随前所说七无知是次第因知，这个文的意思就是说，这六种无明差别就是按照它的次第，一对一对到前面的七种无知，但是有个 PS， 与后二无知是总合为一，表示把七种无知的最后两个无知，哪两个？染净跟什么？增上慢，两个总合为一，此最后对到哪里？对到无明暗。这个文一读就表示他根本就把科判写在后面嘛，对不对？他把科判写在后面，叫你从后面的劫掠意去整理前文。所以主要的道理在哪里？在十九无知那里提供你道理的内容。这个道理内容显现染缘起的次第，也显现出还灭缘起观的次第跟道理。你要借着后面的七无知、五种余跟六种无明差别去了知。那么五种余背后就显现你要修四圣谛现观的道次第，它要断这六种无明的差别。哪六种呢？前面就讲了，无知、无见、无有限观、黑暗、愚痴、无明，在临本八十四卷就有它的摄觉之分，分别对这六种无明差别做了定义。这六种无明差别很重要，请各位呢要找一个笔记本呢，要把它整理起来。我这白板是写不下我自己的笔记哈，我自己的笔记是在最右边，对到这六种无明差别，又把后面八十四卷摄觉之分里面的文呢对文抄下来，你能够记的话都记起来。什么叫做无知？什么叫无知？无知就是对于三世不如实知，对不对？对于过去未来跟现在啊，这三世没有真实自信，不如实知。所以他说啊，若于不现见法不能了知，是名无知。我们都以为三世是真实，这三世的真实相其实都是不现见法，对不对？你请问你有五世哪一世去见？除了你意识所缘之外，你五世能见三世吗？你说有，你看我现在比较老了，你见到比较老，你也是用你现在这个年纪的老眼去见你现在这个老相，所以你每一刹那都应该看到新生相才对，怎么会看到老相呢？老相表示你记得过去你的年轻的样子，你又现在看到一个比较皱巴巴的样子，于是你分别说老了，不是吗？你有见到老这件事情吗？没有嘛。你见到的三四相都是你今天于记忆当中分别为有的东西嘛，都是你没有现见的东西啊。你没有现见，你就要承认没有现见。你这是你分别出来的，你要如实承认它是如实分别，这个你看这样就是圣人。可是没有现见的我们就以为真实，明明是自己的分别又说不是，这是客观的认定，懂吗？就是我们不如圣人的理由。第一个，若于不现见法你不能了知，却以为说真实啊，怎么会没有呢？啊，这不现见法包括什么？包括我们白法当中的二十四种不相应行法，通通都叫不现见法啊，通通都叫不现见法。而三世只不过是其中的啊，其中的时间这个数而已啊。对于你今天的五尘不能对到的境，完全是你意识所缘的分别，你不能够如实知道它是你的分别，而以为你现见，这个就叫做无知，对不对？一切现前进，如果不约带观带名言，请问你怎么知这一切？你见而不闻呐、啊，你不知道它是什么东西，你就见到一个青黄赤白而已嘛，对不对？语中说什么都不是。所以我们说啊，般若无知，无所不知，你只要承认我只是如实知，这样子青黄赤白的显色差别。此外，如果不观待于名言，你根本无一法可知，这才是真实相。我们只要如实这样承认，就是圣人的直观。如果你以为不现见法有知相可得，那你就是无知，这是第一种无明差别。 好，若于现前啊、若于现见现在前法不能知，是名无知啊，不是不是名无见。这指的是什么？指的是根不能见根，尘跟尘彼此不相知，尘也不能圆根，根也不能够圆尘。当根尘相对的时候呢，是分别就于中，观待名言，自信安立，名言分别，只是这样子。这个就是现见现在前法不能了知，是名无见。见的意思是包括见闻觉知，就是视言说事，就是用六事名言施设。其实我们离开名言根本无所见啊，不能用六根去圆六尘之境，起了六事的分别。那么这种事情呢，就是对于内外生命现象，我们根本离不开生命现象的生灭法性去认识这个世界。所以我们所见到的一切世界相都只是生灭而已，都只是六根的缘影，六识的分别，六尘的生灭，其中无有四处可见，不可见，不可闻，不可觉，不可知，只是刹那的生灭啊，只是这样的刹那的生灭。好，这个是无见。无有限观，无有限观就是代表你对于流转的真实你没有正观哦。他这边就说了，若于不由他缘顿点自时所证，不能了知。不由他缘夸胡，如果你不借着其他的因缘，你自心根本不能够有所证，对这件事情不能如实了知，这个叫做无限观。也就是说，你今天于流转的现象当中，任以为有我有法，乃至于有流转常依主宰的那个我在这边流转，那是你没有现见的东西啊。何以知道你没有现见？因为你不由他缘，你自时所证根本不能了知。所以老实说，你能够生事，自时所证就是你，因为我们的分别，我们分别心所生的事，所生的认定，其实都是依他起的，都只是只见因缘的生灭，不见有真实常依主宰的我。常依主宰的我其实都是你分别名言安立来的，你没有现观它，懂吗？你真正现观的只是生灭，只是无常的法性。除开生灭跟无常法性之外，你如果不由他缘的话，你根本不能够自己有所证。所以你以为正知道什么东西，其实都是由他缘，是依他起，都是依他起的虚妄分别。那依他起有没有见？有，只是缘生灭法而已。而生灭法它的法性只是无常，你只是见到无常法性的生灭相，此外无他。你不由生灭相，你根本见不到这个体的空寂性，你根本见不到。你以为于中生灭相认定的我法是真实，它根本都是由于无限观而你认以为有限观而来的迷执相。所以我们今天所有一切的认定都是依他起。所以我们说啊，我们的八事，色大声论讲十一种事，十一种生命现象的认定通通都是依他起，只要是依他起就是虚妄分别。虚妄分别也没有事，因为虚妄分别根本没有体，对不对？你只要如实知它是虚妄分别，你还它个如实分别依他起就好了，对不对？不要在依他起当中任安立名言，就在名言上只以为有真实，你不起这种真实的片剂所知，那就没事。你只要如实知依他起，只是依他起，没有片剂之认定的我法，那你就可以见缘成实。唯识观只是叫你一直这样的观啊，不由他缘，你自识所证根本不能了知。你以为你能了知任何东西，你以为能够作证什么事情，都是名言分别，都只是依他起，不观待依他起，无法可知，无法可见，对不对？归到这个结论，这叫无限观。于其实事不正了之，是名为黑暗；于不实事妄生争议，是名为愚痴。于其实事不正了之，其实就是起减损值，就不承认有真实二空的真理， 是胜利的真理，这些真实义你都不证了之，就表示说你损解为无了，对不对？你不学过你也看不到，你觉得这个四圣地的真理，你觉得这二空的实相都无所有，不可得，你反而对实相不认知有，对不对？反而减损为无，而对于无所有的我法的自信却只以为有，这个有都是争议来的。所以在这边就连着两个，与真实事不证了之，就是起减损值，这名为黑暗，与不真实事的我法自信值妄生争议，而不知道自己争议为有，这个叫做愚痴。所以我们经常讲愚痴就是这个起争议值。佛说五蕴只是叫你用五蕴的生灭来了解无自性，同时破我法二执，不只是要叫你观五蕴的生灭，只是破我执而已，五蕴的生灭也显现无自性可得。这件事情如果你不明白而争议为有，因为它是佛所说的圣言量，你就把这个圣言量自以为真实有自信，这个不就是一种愚痴吗？这愚痴不就是因为你于名言争议值而来的吗？啊，像你要这样子体会哈，体会。所以黑暗跟愚痴是一对，因为你见不到真理而把真理剥以为无有，你根本不可能成圣道，这叫黑暗。你就在无始黑暗当中障覆圣道，根本见不到阳光。为什么？你一直背对着嘛，你一直背对着真实嘛，老是看着你的烦恼无明所分别的现实嘛，对不对？而这现实根本无所有，你争议为有，你却不知道，迷执再三，这个叫做愚痴。好，与所知是啊，所知是定义严格的哈、哦，所知是指的是我们三摩地、声闻地那边所定的五种善巧啊，五种境界所缘，这个叫做所知是。所以所知是，请加三个字：三摩地。与三摩地所缘的境界，不得善巧，就是不能够证到无我，不能够证到无常、空、无我的法性，这叫做不得善巧。你对于三摩地心当中佛所教导告诉我们的止观的所缘境界，这名为所知是。其实离不开蕴界处了，离不开缘起了，离不开触非处了，这些叫你修无我观的所缘境，你不能善巧，不能善巧就是不能够证知无我，这个名为什么？无明。你没有这样子修止观，你根本不能够证四圣谛，你不见真实义，你根本不能了你一切的虚妄分别，这个真实相其实是无所有不可得的，你不得这照空无我的真实性，这个叫做于所知事不能善巧，这明白吗？记住哦，不要望文就生义，请你一定要用于学识论自己本文当中的定义。好，最后一个暗，成就毁谤一切邪见，其实是导中了，依于一切邪见毁谤所有圣人的成就，这个叫做暗。那个暗的旁边写个障，就是我们一般所谓的业障，因为你造这样子的无明业，把真实毁谤为无，对不对？那你就造了不见法的障碍，那个暗就是障。所以这个无明自然而然就会有障啊，就会造无间业啊，毁谤正法的邪见的罪业，这罪业呢就会障碍你能够依止三知识见到正法的机会。所以把这无明跟暗合作一支，叫做无明暗。于是以上呢用一门分来定义这无明六种差别的性相，这明白吗？所以呢它也就显现出呢，我们到底对于这七种愚是为什么会产生这种迷执性，是因为无知、无见、无有限观、黑暗、愚痴、无明暗而来的。好，他又把这六种无明差别又把它做成所智差别跟自性差别两种。所以你看接下来的文，他说啊，富有差别，这富有差别当时接着前文复次而来的啊，复次只要加上个复次就是一个大的主题的转折哈。前面都讲愚，那这边讲无明，那么无明有六门差别，那六门差别呢又再可以用啊，再可以用底下的两种差别来分。第一个 所谓文思修所成三会所知差别，如其次第说前三种，就是按照前三种的次第来配。于是呢，无知就要配什么？文所至，对不对？文会所至。无见就要配思会所至。无有限观呢，就要配什么？修会所至。所以表示说啊，无知配到文会啊，文会就是要奠定正见，正见就有八知，对不对？三世啦、内外俱啦，以及能所，有八知正见，你要透过依止善事、正闻熏习建立正见，对不对？建立正见，你依正见去观察这个法界，才叫做有知。否则你用你的习气啊，用你的无明黑暗的心意识分别、虚妄分别、不以为真实去认定这个外在的现象，这个都叫无知。可是我们凡夫却以为有知。所以怎么样去对治无知呢？就要用闻会。闻会当然要听闻正法啊，闻法要有八知正法，你要对前面那个八个要奠定正见，透过闻会来对治无知，透过思会来对治无见。思会就是修学什么？修学止观的道次第跟他所缘境的道理，对不对？视为所有一切法无常苦空无我升起的出离心，对于一切的欲恶不善法都要能够知道出离，要远离嗔恚，远离触恼众生的害心所，远离一切的调举寻思散乱分别。你要知道所有一切的闻所成慧的正见，都是要对治自己自心所生的毛病。那我们说，我们今天心有什么毛病？烦恼啊。最明白的东西是什么？欲嘛，对不对？对于恶不善法，欲执不舍啊，对不对？会让你造业下三恶道的东西，却爱得半死；对于能够让你离苦得乐出三界的东西，你却怎么样？不见不闻。而所有这一切最开始的关键就是欲，就是欲。所以思所成慧就是要用正见回来对治你的欲取，是吧？然后呢，离开你的嗔，然后呢，不要去触恼一切的友情，因为一切友情显现自他平等。所以我经常讲，思慧就是我们正见正思维的正思维。正思维就有三个定义：离欲、无慧、无害。你产生这三种修养就叫做正思维。你今天思慧，思慧大家以为哎呀，只要照英明的逻辑去这样子思维，这叫做思慧。不是，思慧就拿来用散乱心的情况底下一直不断的专精思维。专精思维的目的当然对治自己的烦恼，对治自己最出众的那个烦恼，用正见来让你过去错误的知见去怎么样得到修正的机会。而修正过后就会出现这三种修养。第一个，离欲，对恶不善法再也没有那么大的贪婪跟需求。因为你没有贪，于是呢，当你遇到这些五欲境界的不如意事的时候，你就没有嗔恚。没有嗔恚，你就慢慢开始觉得一切的因缘都是属于法界自他平等的显现象，所以你会修自他平等的观，于是你会无害。无害就是平等观。你会慢慢慢慢由前面的离贪离嗔产生自他平等的一种修养。所以我们说啊，思慧就产生出三种修养：离欲，对于恶不善法无欲了。记住哦，不是说所有东西都没有欲哦，善法还是有欲的哦，只是对于恶不善法，对于三恶道的因缘是你再也知道它是过患，因为你常观这个五欲的过患，所以你根本不会染污嘛，你根本不会希求它嘛，于是你就有了无欲的修养。那么既然没有欲，欲就是贪心所嘛，那贪只要不起，那在这个贪心所的所缘境上起不如意事，你就不会有嗔啊，对不对？不能都爱跟大家分享了你给他这几福报，福报如果只以为真实，那就产生我所嘛，对不对？所以你本人就要修无我所，那就应该把这个东西这个所有权呢、啊、要放下。所以你无嗔慢慢慢慢那个平等真如的修养就会发起，于是你会无害。 当你回到境界上来，虽然你还没有直观的所证境界，你没有释迦门果的所证，可是因为你有思慧，思慧就是用你的证件对治你的心，烦恼心所清净，这个才叫思慧。思慧是这样定义的，思慧不是在那边每天在那边思维逻辑的东西，不是把它背得很牢，背得很牢只是文慧，思维的合逻辑也还是文慧。思慧是要知道自己的过失，对不对？知道五欲的过患，常观五欲的过患，而起出离心，这叫做思慧。好，再把他的性相拿到三摩地里面来修现观，而现观主要叫印证什么？印证四圣地。所以无有现观就是第三个修所成慧所对治，对不对？因为如果你随顺六意识心的分别，你根本得不到现观，把非量跟错误的比量自以为真实，你根本没有现观。如果你不能够专精思维，把正见正思维的所缘境所知识拿到三摩地心来，烁烁缘念，对不对？烁烁缘念，然后去辨析它的自相跟功相，最后得到一个缘起性空的正见。你如果不能这样修的话，你永远都不晓得什么叫做现观。于是无有现观这样子的移转于呢，就是修所成慧之所对治。比方说前面三种无明差别是三种慧要对治的对象，所以你又开出了闻所成慧所对治、思所成慧所对治以及修所成慧所对治。那么他要对治的就是要对治下面三品的无明啊，所以即此所至软中上这个三品的差别说后三种，也就是依他的次第。如果对次第来讲的话，黑暗就是你的这个减损值，就是黑暗，这叫做软品。因为这些东西就是因为你没有具有正见嘛，你只要闻思正见立刻就不见了。所以软品的意思就是说它最容易对治，那么最容易对治就要最优先对治嘛，对不对？既然黑暗这个减损值你只以为空无所有啊，这样的值是因为你不正见来的嘛，你马上去闻空正见的正法，你立刻观念都改过来了。所以软品者就是他最好对治，这种无明是最好对治的。再来中品的无明是谁呢？是哪一个？愚痴就是增益值啊，增益值有成见在，所以还不容易，对不对？但是还是属于中品对治啊，属于中品对治，中品的无明所对治。好，那最难对治的是谁？就是第无明暗这个东西啊。因为呢三摩地心呢需要常识止观的熏修啊，否则你要对治一切的邪见跟不正见，那不容易的事情啊。所以它是上品，上品者并不是它很高贵，是它很难对治啊，是它非常难对治，所以它称为叫上品无明。讲明白吗？所以这样的话呢，就跟你讲，你要修文思修入三摩地，三摩地现观成就以后呢，你要对治软中上三品的无明差别，就是要把你的减损值先去掉，再把你的正义值去掉，对不对？然后呢再成就三摩地的无我观，对不对？正道四圣地的现观，离一切的邪见啊，离一切的邪见，这样子就叫做他的断正次第，不是吗？所以这三种啊，这六种无明差别呢，各有前三后三。前三就告诉你三慧，而三慧就是要成就三摩地，三摩地就是要成就四圣地现观，而四圣地现观就要对治三种无明差别，就是软中上三品的无明差别。而所有通通包括在哪里？包括在前面十九种无知，归纳成七种无知，归纳成五种愚的道次第，再显现出所要断证的六种无明差别。是不是整部声闻地以及修学解脱道的道次第跟道理通通在这里了？是不是啊？无明这十九字都搞清楚，你是不是把这些道次第跟理论的基础是不是都明白了？都是阿弥陀佛，况你你的宗门是皈依哪一家，对不对？修哪一个止观，依哪个所缘境，用什么次第，离不开这个道理。所以大乘最关键的不是调伏烦恼而已，烦恼只是不过一种现行的扰乱逼恼相，真正要对治的是无明啊。无明有六种差别， 啊，牵涉到断证的次第跟他所皈依的道理。所以他说，如是所自差别故，自性差别故，建立六种差别。前面文思修三会所自差别叫做所自差别，后面软中上三品的无明，这个叫做自性差别。无明就他的自性，名言自性，这个自性都是指他的名言自性哈。用名言来分类，那么无明又可以分成三种自性差别。由三会所对治，又可以把这无知、无见、无有限观成为三种所对治的差别，对不对？又把这六种无明呢分作两类，由此两类建立以上的六种差别因知。各位对于《瑜伽师论》的文法熟不熟了？这样子念过来哈，所以你看啊，他的答案就在书当中，对不对？前面怎么十九的无知怎么样去解析，用后面这段文来劫略整理，那整理出来就是我白板上这张表。我上礼拜请各位去画表了，你们有没有画出这样的表啊？还是你们就把这本书当中的三张表抄一抄啊？回家把我的笔记看起来，自己再对着文再整理一遍，对着文一个字一个字刻钢板的时候呢，你就去思维一滴勾上面啊，他在说什么，背后要叫我们依于什么境，其什么行，证什么果，归无所得。是什么东西归无所得？为什么求了半天，修了半天，最后归无所得？把这样的进行果，它所依的、所对治种种的差别，你整个那个蓝图是不是在心中吗？你慢慢根本连纸片都不必带了，你随时眼睛都见到。就是十九种无明在那跑来跑去，对不对？当你能够见到无明跑来跑去的时候呢，表示你的直观有一点点功夫了，对不对？功夫了，然后再把这些所缘境转移清净，你就会生出智慧，而智慧的所缘就是真如，而真如也还是平常，真如就是如实而已，就是这样子，不起争议，不起损减，又不起邪见的毁谤。这个就是真如，真如就是离一切的增损二执，对不对？离二边，正无增三昧，那个就叫般若波罗蜜，对不对？那么对于所知事，就是你直观，你心不散乱，你不随顺你的分别习气去正观这一切的缘起，于中正调无我，对不对？无所有不可得，这种离一切自性执的分别两边见，就马上油然升起一种智慧跟修养，这就是直观的次第，只是十九种无知这边所显现的。所以呢，我认为呢，读这段文把这个道理搞清楚，比前面十九种无知的每一个知的性相，是不是就更明白了？不用再去读一遍，其实你就很明白哦。前面每一知哦，这个是这样，这个是这样，这个是这样。所以前面你不用去钻那个字啊，把那个文言改成白话这样的去把它背起来，其实就有点不必要了。好，那么我们整个这十九无知就这样子告一个段落哈。好，我们继续往下看。我们看完了无明的十九种差别，做过了四种科表的整理，这已经把无明的差别相明白了。所以就是说，当你无明原型，无明这一支居然有十九种差别，以及四种劫掠，广略的劫掠意，表示说它无有定向可得，对不对？有些时候是这种无明比较强，有的时候是这种无明比较强，而这四种无明交叉，对不对？交叉互相的交涉作用，它会出现无量相。所以你说你的无明有没有定向可得？你的无明就像是从没有灯，那慢慢通电之后呢，有一点微亮的光到全亮，然后呢慢慢又从全亮开始微暗下来，最后到了全灭。它就是一个这样子不断的生灭的过程，它其中具足有无量的差别。请问这十九种无量差别当中所显现的无量差别当中，有没有无明的知相定性可得？有没有？你要一直去辨析哦。 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去了解每一只象，要用差别象去辨析，就是要从差别当中去见到什么无有定向可得的空相。所以无明是一个显现19种无知的空相，用名言施设，用种种分类差别，它不过就是显现出一个修学止观的道之地道理跟方法而已，对不对？没有真正你要去对峙的无明的体本身，没有，因为体无有定向，既然无有定向，它就不是常，是吧？所以你有这样子，它言下之意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很多经论很难读，其实不是文字本身，文字本身当然它的文言很难读是不错，可是你把文言克服了以后呢，有个更难读的东西，就是你去整理出这样子的道理啊，这样的密意，它到底蕴含什么体会？那你要真正从解脱道的道理上去体会它啊。所以为什么它要不做一个单纯的定义就好了？为什么光是无明就要开出这19支，又从4种科表去劫掠它的道理？它都要整理出什么东西来？所以那个弥勒菩萨，那你会怪了，那弥勒菩萨当初为什么不讲清楚啊？他为什么不讲清楚这些我刚才所报告的以及一个半小时的东西啊？如果要这样的话，请问这本书要写多大一本啊？当初大家都是带着实修去真正干的，对不对？所以现在就是说这个叫做教正教法，另外要有正法，就是每一个人对于实修当中的心得报告，这就是为什么要有教的有学的人一直不断的传承不灭。文字不能当作文字本身去这样整理而已，文字的整理不是只是表面像这样子而已。好，所以你自己多加一个体会，你要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子讲，不是去找文献的出处而已，而是要在体验上去体验他到底要告诉你怎么做。他要这样子讲是要告诉你怎么想，要你怎么做，这才是你读文的目的。把它读懂，它告诉你什么？不只是表面上的文字像，文字像的背后要叫你去想什么，对治什么，啊，去行什么，修什么，正什么，搞清楚什么东西，就要你做什么事情。以后你要把自己对待人事物的关系变成一个什么样子的氛围，什么样一个清净所缘的氛围像，这样子的一个转心转念，就是整个修行止观的一个关键处。好，过了这19种无明，其他后面就很简单了，但是也有一些重点需要注意的。好，我们首先看到行这一支的差别。那么密勒版的话呢，就在714页，新闻风版在296页，第三行，身形云何？那天的部位呢，韩老就说虚二行之的差别啊，行之差别有三支象，第一个是身形、语形跟意形。其实呢，身形而后都会有身业，语形的后面也有语业，意形的后面也有意业啊，形跟业类似啊，但是还是有点分别的。好，身形云何？所谓身业，若欲界，若色界，在下名福非福啊，福非福有个顿点哈。在上名为不动，也就是说你透过你的身体去造业，那么你所造的业呢，大概可以有3种身形啊。所以身形的意思是说身业所作行，你的身业能够造作出什么样子的因果相续的因呢？包括有福行、非福行跟不动行，所以身形就包括福行、非福行跟不动行，而这三形都是某一种形态的身业。身业所造诸行就包括有福行、非福行跟不动行，所以这三形是身业的差别。身业是三形的所依止，这样明白吗？啊，有一点名言上的这种差别。底下呢，他说啊，身形在一般的论上有2种意思，请看辟寻记， 入出席风名为身形，风为倒手，身业所转故。所以呢，出入行安般也叫做身形，所以我们讲身形业，平常指的就是安般。身形业其实指的就是我们安般所缘啊，出入习念。但是我们在此所讲的不是这个，是后面的这个身所作业，亦名为身形。有愚痴者先起随顺身业风，那个业风的风呢，不是真正我们今天的那个台风的风，那个风的意思就是动。有一种想从此处到彼处，有一种想从这样变成那样，从此到彼的一种变异象。当你有变异象的驱动力的时候呢，就名之为风。所以它其实还是一种想法啊，一种想法，想要变化身形，这叫做风。你的意业，你的三业就会随顺着这个身业风，你身业想要怎么样去转变的这个意志呢，去随顺它去改变，叫做随顺身业风。这样子所起的身业就是我们本文当中所说的身形。而这身形所作可以有这三种，浮行、非浮行跟不动行。而浮行就是五戒十善，非浮行当然就是五戒所对治嘛，十善所对治啊，所以你的十二业就名为非浮行。那你修四禅八定就名为不动行啊，你色心不乱啊，七支安定，这样子去住，离一切的欲界的恶不善法，这名为不动行。而如果你只是修五戒十善或者是相违，这名为浮非浮。这样就创造了六道五趣的业因，是吧？好，那么身形就是这三形。那接着看语形，语形云何为语业？于如前之，所以我们也可以透过语业，透过我们的嘴巴这个造业的工具呢，也去造作浮非浮不动三业相应形。那么以下呢，各位就要注意了，语形就包括我们今天的十不善业里面的哪三个？哪四个？如果约十二行来讲的话，就是什么？十二行其中哪四个是属于语形？语业所作？妄语、绮语、恶口、两舌，啊，这个四个，请把这四个写在下面。而跟这四个的相违就是浮。啊，四个的相违就叫浮，所以有语形可以造浮形跟非浮形。而你用语业可不可以持咒？可不可以念佛菩萨名？这个叫做无漏善，啊，这个叫做无漏善的语业。好，这也一样哈，自己他这边弥勒菩萨只是没有说了，这因为他认为这是一个很基本的常识了啊，从前文下来已经讲了很多了，所以这边就没有细去讲了。那么意行是很重要的，意行云何呢？那么意所造的行业因缘有什么呢？就是透过意去造业的所作一样啊。若在欲界名为浮跟非浮行，如果在上二界，上二界是指色界、无色界，为名为不动行。所以修色界定、无色界定，这名为不动行。所以所谓的定，主要是在意业所作，你缘什么样子的境界？如果你缘这个离身喜乐这样的心所发起来，这样意业一旦相应，就叫什么？就叫出禅。如果到舍念清净，跟那个心所相应，那就是什么？那就是四禅，对不对？好，乃至于到了一切三界无所有，跟这个相应，就是叫做四空定当中的无所有处定。所以三界只是心所的差别相。当你的意业相应到那个禅之的差别相的时候，当你的禅智的心所发起的时候，你就是入了那第几禅或第几定。所以三界完全都是你心所最强的业力的显现，懂吗？你这一个刹那，你的意业相应的心所是属于四禅八定呢，还是属于五戒十善呢，还是属于十不善业呢？你跟哪一支的心所的相比较相应的业势力强，你就会相应在那一界受生，不是吗？所以我们说三界心所是这个意思，三界完全是由你最强大 因缘最成熟的一组业势力来决定你的正义恶报。所以你今天你的皈依境，你的意业相应什么心心所，那个业势力是因缘最成熟的，那个业势力是最强有力的，自然而然临终就往那一道去嘛，对不对？而那样子的业行就会相应到那个业行正义恶报的果报境界。这不是说我们的意业会创造这些东西，我们意业会相应到这些正义恶报，对不对？而正义恶报只要透过我们这个活着的时候一直不断的去造作，于是这个法界性当中就有这么多相应的差别相存在在在在处处。那你的生命会往趋哪一道，就看你哪一个业势力的信心所最强，是这样决定的。而这个决定性就由你平常所串习的身行、语行、意行跟欲界、舍界、无舍界，乃至于跟五趣、四生哪一种布特伽罗的相最相应，你就会受生那一趣。你明白吗？所以这三行都源自于无明嘛，你前面无明，于是你以为有我嘛，所以三行都在有我的情况底下，你不知道这个我是没有自在性的，所以就会有所主张，而有所主张除了积极业之外，而被业势力拖着转的时候呢，得到的不可爱果又是不得自在，你对这个业意熟不得现观，不得现观，却在造业因的时候呢很勇猛，却在受意识的时候心不甘情不愿，懂我意思吗？这就是对于业意识不如实知啊。好，由此你就知道你根本没有身与意行的作业主，没有，对不对？它只是一个错误的认定之后，一个概念引发一个概念，一个造作包裹一个造作，相续加行，成为一个因缘强大的业势力，这业势力就主导了往生业趣的决定因缘，决定的缘起，缘起就由此生，由什么生？由行业因缘令其成熟。而行业因缘初初造的时候不会立刻就成熟了，它成熟需要等待什么？等待易熟，所以它不是马上熟哦，它要熏习，而且保留在哪里？保留在阿赖耶识当中，留在跟哪一个业趣因缘相应的时候，它会嘣，让它优先成熟。所以他说，感召的结果是易熟，易熟还没有现行的时候呢，都在干什么？都在熏发种子。所以以下的五支，通通都有底下这种文法，都有一个种子事跟果事。都有种子跟果的这个文字，请各位一起往下看，我们就一起把这个字啊，先用荧光笔各位把它画出来，请看演示，我演示稍微念一下哈，它当标准句，请各位注意这两个名词概念。他说啊，演示云何？演示只是举例子啊，其实他要讲的是八识了哈，不讲八识，讲六识也 OK。好，六识的差别云何呢？就是所谓与当来依止眼根了别色境事，所有福顿点，非福顿点，不动行，就约前面的三行，对不对？为因缘呢，所熏发的种子是，请把种子是括弧 ，and 即什么？即彼种子所生的果是，有没有？前面就是我们刚才十九种无知所讲的于因无知。你认定有一个什么？有个种子。当你认定一个种子，熏发色常执持在阿赖耶识当中，等待因缘，它就会生果事。所以，什么叫做事的差别相？事的差别相在事这一支上面呢，就是由前面的福非福不动行，借着身与意，依止于眼根了别色境发起的事当中呢，去熏发什么？熏发种子事。等待生果事，所以请注意种子事跟果事这两个，请看往下名色差别，各位找到你们的名色差别，名色差别一开始讲什么运？受运，找到吗？好，请找到你们的受运底下。那么如果是新闻封版的话呢，在这一段整个受想行识运这一大段文的第三段，亥二 总是提醒这一段。如果是密勒版的话，在720页长行文的第一行，此意二种，为四种子所设受种子名色，有没有受种子名色请夸胡，是四种子所含色所色藏的，有一个叫做种子名色，其实翻过来了，是名色的种子，未来有很多各种名色身的相应，你会把它色藏在阿赖耶识当中，当作你未来的有知种子，你会色藏于阿赖耶识当中，这叫做种子名色。以及等到他因缘果报父亲母血成熟以后所生的什么果名色，有没有？所以这边就有种子名色跟果名色，有没有发现？所以受啊名色差别也有这两个概念。好，继续往下看，六处差别。六处差别在密勒版的话呢，721页，它以眼处为例底下，在721页第一行，此一二种。新文风版的话呢，在296页。296页的中间，你看哈，此一二种有没有？名色种子所设的什么？受种子六处有没有？名色种子所设的受的种子六处，就是六处的种子。所以呢，名色种子是受种子的等无间，那么它又会等无间引发什么？引发六处的种子啊，又会等无间引发六处的种子。底下即这个六处种子所相应的什么即彼所生果六处，对不对？有没有一个果六处？好，这个是六处差别里面的。接下来看看六处，那个触觉的处，所以前面叫做六入，好了，这样的分别比较好。六处差别已经讲过了。好，再来看看六处，六处新文风版的话呢，在721页长安文的第一行，此一二种啊，新文风版在296页，密勒版在721页啊，请各位看到六处差别。六处差别的第二行这边说，此复二种，所谓六处种子所设的受，以及受所相应的种子处，就是处的种子，有没有？有处种子这三个字，以及处种子所生的什么果处，处的果。好，这个是第六支。第七支请看到受的差别，受的差别，受的差别密勒版呢，在723页长安文倒数第二，此一二种。那么新文风版的话呢，就在299页第四行第三行下面，此一二种，处种子所设受的种子受，即彼所生果受，有没有？是不是有种子受跟果受？好，到这里为止哦。从四支到受支，是不是都有种子味跟果味？但是你请往下看，我们往下再看到卷十，须八爱差别。爱差别，你把它读一读。欲爱云何？为欲界所诸行为缘所生，于欲界行染污希求。染污跟需求，染污跟需求顿号，由此能生欲界的苦果。色爱云何？就所谓色界诸行为缘所生，欲色界行染污需求，由此能生色界苦果。无色爱云何？为无色界诸行为缘所生，于无色界行染污需求，由此能生无色界苦果。各位有没有看到它因跟果的关系？有没有看到它这边以什么为因？以欲界、色界、无色界行的染污跟希求加两个字为因，对这个三界，对三界的所行，三界的诸行，那个行加个字，三界的诸行就是五蕴，你对于三界相应的五蕴字体 起了染污心跟希求心，以此为因。由此只要这个业势力强，你就会得到这一界的父精母血或者是因缘的相应，由此能生欲界的苦果。那个苦果者就是五蕴，你会招感到一起欲界相应的五蕴身，有没有？是不是也有这样的关系？啊，所以欲爱差别有这几个啊。那你看看到取差别有没有呢？欲取云何？为诸欲所有欲贪啊。那这见取降下来，感觉上都没有。那翻过来，啊，新闻放版302页。好，密勒版的话呢，你看哈，以前面四取为因，对不对？所以前面四取的多加一个字，欲取为云何呢？就是与诸欲所有欲贪加两个字为因。所以欲取是什么呢？欲取对于五欲六尘，你起了欲贪，以这个欲贪做声音。然后呢，新闻文版302页就翻过来长行文的第一段文啊。新闻密勒版的话呢，就727页的料简，初为能生欲界苦果。什么叫初？初就是欲取，所以请在初的旁边写欲取。欲取为因，就会生什么欲界的苦果。后面三取为因呢，于三通生什么？通生三界一切的苦果。是不是？是不是也是一组因跟果的关系？他说：“我不再往下证明了，往下你都可以从不同语句的案例都可以看到，每一只从无明行以后，无明行没有因果关系，为什么？无明行根本无体，到了生老死也没有，生老死完全也都只有现象，只有中间这八只都是由无明行在生老死中间建立起一个每一只每一只的因果相续相，有没有？”所以每一支有没有支相的自信？没有。每一个支相其实都是用什么东西去定义的？用一组因到果的可能性去定义。衣服你这样子 ，and then 你就这样子，有没有？就是一套可能性嘛。所以中间的八支永远都是八大类的因跟果，能生跟所生，能隐跟所隐之间的可能性，有没有？它虽然建立了好多差别相，你从文句当中就可以知道，它根本就是一种因跟果中间不决定的缘起的可能性。是不是用一组一组又一组无量可能性的因果的缘起的理则来定义中间这八法？是不是这样子？如果你这样子造的话呢，你就会得到这样的结果，中间要四缘具足哦，因为它都是信心所嘛，对不对？都要四缘具足，而四缘具足就要蕴界处哦，蕴是你的生灭相，以十八界为清音缘，以十二处提供等无间缘、所缘缘跟正上缘，四缘具足。所以蕴界处是一种体相用，是一种四缘所生法，建立起能所关系的可能性，在这种因果关系的可能性底下去建立中间这八法，这八支。所以八支你有自信，有什么自信？还是一种观待假立的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的法则，是不是这样子？所以十二支他有没有自信？没有，他只是用法则来约定一切的可能性，让你明白它缘起的道理，那你就要决定我要不要顺缘起了，还是你要逆缘起啊？所以请各位跳开齁，不要在文字下面爬，跳开，从整个文的脉络你去了解到底弥勒菩萨这样子施舍这十二支的性相差别，他到底要我们说什么东西。你们觉得论还蛮难读的，要读得像我这么细，有一点好像在作怪，对不对？可是这就是要去读他的密码，读这个论文当中所要去体现的那种要你去体会的东西。好，我们先用这样来建立，一直到有知，有知也是一样哈，你们自己去找。我们下文慢慢一直读过去，到那里重点的时候，你们就要画下来，就要建立起一个因果相续的可能性。 用这个可能性去建立这一支的性向。那么既然用可能性来建立性向，这个性向有没有决定自信？就没有嘛，它只是一种可能性嘛，对不对？你只要因缘具足，它就会现那样的相嘛。所以那个相是你决定如何的，不是它一定如何的，懂吗？你决定，你随顺，你随顺业，因就成熟，缘就具足，果就现行。所以它就是一个因缘果一直不断的相续建立的过程。所以其实一直要跟你讲，其实缘起只是一个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的法则性，对不对？以这个法则做一，你要去认清楚，你要随顺缘起的生灭，还是要还灭清净，给你这个决定。而这个决定有没有出离之道？有，先建立八支正见，对不对？修学唯识的无我观，对不对？正真实义，然后呢，于一切沙门果归无所得。我是不是很熟？就这样子，把所有十二支道之力所要凸显的道理方法弄清楚，这样子成立一个念根。你有这样子比我还熟的念力的时候，你止观会不会成就？就容易成就啊。你对境界来的时候，是随顺习气先还是随顺正见先？正见的发动就会比较有优势嘛，对不对？纵使临终，哪个力量会强？是不是这种正见的力量会强？去跟这个正见相应的心心所的正义恶报，是不是也就比较强？所以一切善恶归去的道理跟方法就只是这样子，其实也不复杂。佛法真的说穿了还蛮简单的，只是为了要解释这么复杂的现象，还不得不要安利这么多复杂的法相。阿弥陀佛，安利法相是要告诉你弥勒菩萨这种圣人菩萨是怎么看这个法界，然后还借着他这样的观察就告诉你病是这样子的，药要这样的服用，疗程要这样的进行，他的进行果是这样安利下来的。你这样看出来之后，他的心法一直不断的反复用各种的方法去说明道理跟次第，永远都是那样子，不管哪一宗哪一派，永远都是那样子。你离开名言的差别相，道理无二字，没有两条道路，根本就只有一乘道可言，对不对？哪一个跟你方法上自心相应，你就走哪条道路，就不要蹉跎光阴了啊！早一点有力量的好一点。好，我们回过来，回到四差别，
回到四差别。
密勒版716页，演示云和，新闻分版296页，倒数第四行，演示云和。好，我们看一下演示云和呢。哎呀，时间也到了，算了吧，这样静下来又是一大段啊。今天都跟各位做密码解析。好，请各位呢一定要去复习这一段哈，然后自己去试着对这张表哈，你自己去做整理一下。